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和中国官员的第二日会谈，谈论到台湾和芬太尼问题。美国国防部说，为菲律宾船只护航需要美菲两国之间进行协商。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Philippines remains the lead for its ow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 continue to provide significant advisory support.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菲律宾仍然是在南中国海行动的主导者，美国除了努力帮助菲律宾军队实现现代化之外，还继续提供重要的资讯支持。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聞包括太平洋島國批准澳洲資助的2亿7千万美元區域警務合作計劃。在時事經緯環節入面，我們是會報道分析香港初中課程新增習近平思想，教師說學生全方位受到影響。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劉耀玲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在北京开始与中国高级官员第二日会晤，双方将深入讨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防范在台湾海峡的冲突、压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开发，以及美国对中国产品关税以及出口管制措施在内。沙利文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外长王毅与其他官员自星期二至星期四举行会谈。美中两国在中东、乌克兰、中国对从台湾到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以及贸易方面都存在分歧。沙利文和王毅将继星期二晚上在北京北郊一处度假村会面，与共进晚餐之后继续进行会谈。王毅星期二对记者说，过去几年中美双边关系历经了曲折。沙利文说，他们将会深入探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他们达成一致的问题以及仍然存在分歧，需要他们是有效和实质性管理的那些问题。沙利文希望将美中军事对话扩大到战区指挥层级，华盛顿希望此举能够防止特定地区发生冲突，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美国仲希望中国在国内采取更多行动，阻止可以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开发，并就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达成谅解。北京计划对美国征收一系列中国制成品的关税，与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出口管制表达不满，并且谈论他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星期二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在共同防御条约框架下，就美国军舰护送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进行磋商是完全合理的做法。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在8月27号的记者会上面说，任何军事支援都将是应菲律宾政府的要求进行。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Philippines remains the lead for its ow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 continue to provide significant advisory support in addition to our efforts to help modernize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他要讲的是菲律宾仍然是他们在南中国海行动的主导者，美国除了努力帮助菲律宾军队实现现代化之外，他们还继续提供重要的资讯支持，因此作为盟友，他们继续与菲律宾站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阻止他们在南中国海执行合法的海上行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磋商。记者追问莱德少将，如果菲律宾方面要求护航的军事支持，这类军事支持是否可以进行磋商呢？
Well, again, without getting into hypotheticals, I think as allies, it would require consultation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对此，莱德少将回答话，在不应该回应假设的情况下，他认为作为盟友，这个需要他们两国之间进行协商。澳大利亚在星期三表示，太平洋岛国已经批准一项由澳大利亚资助、规模4亿澳元、合共2.71亿美元的计划，以改善警察培训，并且建立一支机动的区域警务部队。坎培拉希望减少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的足迹。这项太平洋警务倡议在汤加王国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上获得一致同意。 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巴尼斯话，呢个倡议将会喺太平洋地区建立四个警察培训中心，并且喺布里斯班建立一个独立嘅中心。呢个倡议计划创建一支由约200名各国警察组成嘅区域警务部队，喺发生重大事件或者危机嘅时候，可以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各国。艾尔巴尼斯在汤加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国际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居民的安全，这个正是这个计划的意义所在。他说通过合作，整个区域的安全将会得到增强，并且由他们自己负责。艾尔巴尼斯在社媒平台 X 上面发帖文说，澳大利亚将会提供大量长期的支持，以确保这一项倡议成功。这个将会意味着更加整合的警察部队，更稳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邻国利益服务。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聚项目主任索拉分析说，星期三公布的这个倡议是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外交上的一次胜利，这个区域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一度深陷分裂。虽然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官曾经表达保留意见，艾尔巴尼斯对记者说，所罗门群岛在会议上对这个计划表达支持。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一日观摩了配备新型制导系统的240毫米口径火箭炮武器系统的验收的试射，北韩持续升级他们的武器库。朝中社报道说，在这次的性能验证试射当中，新引进的制导系统、可操控性、破坏力等所有指标的优越性都得到验证。240毫米口径的火箭炮是北韩专门针对南韩首都圈研制的武器体系。北韩今年2月宣称成功研制出具制导性能的240毫米口径新型火箭炮弹，5月又将自动射击综合指挥系统引入新型火箭炮，并且计划在2024至2026年将之系部署至一线的部队。在观摩试射的时候，金正恩仲提出了关于生产新火炮并且装备军队的重要政策，但是报道并没有提供细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之后，星期三返回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总部，几百名着住色彩鲜艳飘逸住长袍的信徒是挥舞着围巾和鲜花，在机场和达赖喇嘛的住所迎接他，有些人击鼓并且表演传统的舞蹈。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到处可见藏族和佛教旗帜的飘扬。89岁的达赖喇嘛今年6月28号在纽约接受膝盖的手术之后，在纽约州石拉优兹的纳皮农舍进行术后的休养。纽约特种外科医院成人重建和关节置换科主任梅曼医生在手术之后说，达赖喇嘛恢复得很好，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会继续康复。美国负责西藏事务的特别协调员副国务卿扎亚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拉祖克8月21号是前往纽约与达赖喇嘛会晤，这个是华盛顿与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之间罕见的高级别的直接会面。路透社在星期三报道，根据市场参与者的讲法，虽然存在监管的不确定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废弃食用油俗称地沟油数量将在未来几个月创下新高纪录。在全球净零排碳的趋势下，地沟油因为可以经回收再制成生质燃油，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最近美国政府的生物燃料激励措施又推升了对地沟油的需求。数据显示，一波新建可再生柴油厂的热潮使到美国的地沟油的产能从2021年起是增加了一倍几，到2023年达到每日 28.2 万桶以上。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事务高级顾问麦格克星期二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阿勒萨尼是举行了会谈，讨论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努力。一位美国官员未获授权公开讨论这个敏感的会谈，他以匿名方式证实麦格克与卡塔尔官员的会谈和他的焦点。这个会谈亦都讨论到卡塔尔首相在本星期与伊朗总统的会晤。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8月27號星期二發布了關於新疆人權狀況的更新的報告。據這份的報告，聯合國人權團隊在今年6月訪問了中國，並且與當局展開了對話，重點關注反恐政策和刑事司法系統。雖然有這樣的對話，報告強調國際社會仍然對新疆的現行法律和政策存在重大的關注。聯合國再次呼籲中國當局從人權角度就國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框架進行全面審查，並且加強對少數民族的保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中国公安怀疑切断咗独立记者高瑜所有嘅通讯联系同埋网络。另外我哋会报道分析究竟系咪惊人自傲呢？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预料会竞逐澳门特首嘅职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初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教师说学生全方位受到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教育局透过今年9月份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首次将爱国教育和习近平思想这些内容明确列入初中课程。虽然官方机构明言是不期望要好深入，不过学者就分析指政府的目的，他们说是意图要令香港人全部变为和中共的同流合污的共犯。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个记者 J 为我们介绍的。是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学科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0月表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并且在今年元旦起实施。香港初中課程新增習近平思想，就是為了落實北京的指令。這幾個禮拜以來談論的重點，是因為今次教育局首度引用了習近平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等愛國主義教育法第6條的主要內容。換言之，是明確要求香港的初中生認真學習這些所謂的愛國思想。在香港一間中學擔任公經社科主任的何老師亦都表示，課程確實不要求太深入，他認為坊間對這個科目有一些誤解。
我自己覺得這種叫做硬知識，即不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誤解，所以其實就沒有什麼興趣去探討的。例如啲教師培訓都有講的，即對於來初中的小朋友來講，學某些課題是吃力的，因為很零身嘛，所以亦都不是建議你教到很深入的。坊間都有個誤解的，就是你會不知道小孩背那些基本法十幾條、憲法十幾條，那這些是會的嘛。那他直接會給你一點，即如果你考試他要你給你可能是 MC 啊、填充啊這樣。我想他們想啲學生對於憲法基本法是有一個概念。
好了，請你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新的課程內容是怎樣。
在这个新增设的工经社科课程之中，中一至中三每一级都有爱国思想教育的内容，例如是中一级会在单元四的权利与义务教导，在一国两制下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就权利和义务方面作出跟国旗和国歌等的特别规定，中二级就会在单元二的香港特区的管治用十五课至详述基本法、香港政府政治体制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去到中三级在单元三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更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内容多提及习近平发表过的讲话和思想内容。
除了中学课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在几年前已经在香港小学已经扎根了，教师在教导上遇到些什么挑战难题呢？
虽然小学课程目前还没有类似工经社科的专门科目，不过教育局规定香港各个小学需要在各方面进行相关教导，例如教导学生保操和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每一家学校需要达至 90% 以上学生参与过官方举办的国家安全问答比赛或者填色比赛等等。在香港一间小学担任体育老师的张老师，除了需要符合教育局硬性规定所有老师每年参与至少30小时国安教育课程，有时还需要参与为期三日的暴操训练营，甚至连校外机构租用校内场地举办活动，校方都要安排教师在场当值，以确保场内不会有任何人表达不同的政治言论。他说推行国家安全教育除了加重教师的工作量，亦都因此增加了不少会议和准备课程的时间，导致教师减少常规课程的准备和教学时间，结果减低了教学的质素。不过令他们更加难受的是不能出错的压力。
既然是教错书都不重要，但是教错的国旗或者是教错的军国家分别呢，大家都很头痕，大家都着紧那支旗，因为我们国旗是大过校长或者大过学校任何一样东西。
咁评论人士又点睇呢个情况呢？
前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话：国家安全喺香港从来都系伪命题，因为香港政府所做嘅一切只系藉此名义打压民主要求同埋基本人权，去保持整体稳定。
要做到一个全民造假嘅社会，咁呢个就系中共其中一招管治策略啊嘛，当人人都一齐讲大话嗰时，咁啊你同我冇分别啦，都系共犯。
好，唔该晒 J 为我哋嘅报道嘅，咁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10月澳门将要选出新一届特首，由于现任行政长官何一成不会竞逐连任，澳门的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被视为下任特首的最热门人选。岑浩辉并非澳门土生土长，而是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由北京派遣到澳门的精英。外界认为由于岑浩辉并没有商人家族背景，日后更加容易获得北京方面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距离澳门特首选举还有不够两个月之际，现任行政长官贺一诚8月21日发表声明说，由于身体健康尚未完全恢复，为了澳门的长远发展，从大局出发决定不竞逐连任，成为澳门特区成立以来第一位不连任的特首。贺一诚宣布不竞逐连任的第二日，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被媒体追问是不是有意参加下任特首选举，他回应说，行政长官是服务澳门特区、服务澳门居民的崇高职位，一直以来他都有为澳门服务的愿望，有些朋友亦都鼓励他继续为澳门服务。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他说正在考虑当中。澳门媒体人崔子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岑浩辉的讲法可以被理解为他竞选特首已经获得北京首肯。澳门特首除了第一届之外，其余四届都只有一个人竞逐。崔子超预料 今年十月舉行的新一屆特首選舉亦都不會例外。
睇翻澳門嘅特首選舉咧，除咗第一屆嘅選舉之外咧，之後嗰幾屆都係冇任何競爭者爭嘅，唯一嘅候選人最終都係順利當選嘅。佢會話有考慮出嚟選，係唔係純粹自己諗啊？定係其實已經係北京認可咗啦，比較大機會係後者咯。佢所謂嘅朋友應該就係來自北京噶啦，即係澳門嘅文化就係即係唔敢講呢樣嘢，除非佢已經係得到中北京嘅認可啦。以北京的立場去諗，其實他不希望澳門是有很多競爭者去爭這個特首這個位置，因為如果有競爭者的話就可能會互相攻擊、互相揭黑材料。
新一屆澳門特首選舉參選人提名期會在8月29日展開，400名選舉委員會在10月13日進行投票。按照澳門行政長官選舉法，主要官員或者司法官等必須在提名開始日之前已經辭職或者退休，否則不得被提名為候選人。
中央在九年年初的時候咧，同澳葡政府合商議咗，即係嗰時話澳門即係法律人才不足啊嘛，所以就安排咗一批人咧，就成批人咧帶過嚟澳門咧，就係嚟澳門攞身份證啦，嚟澳門接受法律培訓課程啦，甚至成隊拉隊去葡國嗰度咧，就接受呢個葡語教育同埋葡文法律嘅培訓啦。翻嚟澳門之後就全部進入曬政府嘅系統裏邊啦，叫十三金剛嘛。咧，我覺得係驚人嚟嘅，唔係澳門人嚟嘅，系悉心安排。阿岑浩辉咧就更比佢哋更早，80年代由中央政府委派嚟澳门嘅外派干部，就嚟澳门研究澳门法律嘅。
媒体人崔子超相信，北京咁做系为咗打破当年葡萄牙人对澳门政坛嘅垄断。
回歸之前，澳門政府啦，同埋依個司法界咧入邊嘅官員，大部分都係葡萄牙人嚟嘅。華人擔任依啲職位咧，就比例好少。嗰陣時回歸將近啦，咁北京為咗做好依個過渡啦，喺國內揾咗一啲即係喺法律界比較頂尖嘅優秀嘅人才啦，送落嚟澳門，安插喺澳門嘅司法界啊，或者係相關領域嘅位置。
崔子超話。作為澳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多年嚟嘅表現獲得北京肯定。
佢擔任終審法院院長已經有超過25年啦，咁就有好相當嘅資歷嘅。有可能北京認為咧，揾一個司法界出身嘅人擔任特首咧，有可能可以解決到澳門一直以嚟被即係有啲爭議，就係包括現任嘅特首啦，或者以往特首啦，喺利益輸送嘅問題咧，都受到呢個非議啊。
岑浩輝就是否參選特首表態之前，澳門政府第二把手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同埋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一度被外界視為下任特首熱門人選。
所謂呢個本土意識，其實如果同香港比咧，就係冇咁重嘅。開頭入本地嘅大家族背景嘅人去擔任特首啦，這個作用就係為咗要穩定翻本地嘅利益勢力。咁北京對澳門嘅管治權係要即係更加掌握。依家依三個熱門人選嚟睇咧，就已經係更加係再進一步，就係北京嘅人直接做管治澳門咯。亦都係澳門啦，或者香港啦，一國兩制嘅發展進程嘅一個。
67岁的现任澳门特首贺一成虽然生于澳门，但是祖籍是浙江。澳门前立法会议员欧锦新相信，北京原本对贺一成寄予厚望。
就係幾大家族咧，一路都係即係可以覺得將行政長官擺入視為佢係囊中之物㗎。即係何一成其實佢係浙江幫啦。2019年咧，突然間擁一何一成出嚟咧，擁走咗唔俾澳門班土豪嚟到去上位，就已經係意味住咧，即係中央政府其實係唔對呢班土豪嘅管理咗澳門20年咧，其實唔滿意嘅。何一成佢面對3年疫情，好多問題其實係佢唔容易舒展嘅，再加上各種徇私嘅傳聞啦。再加上健康狀況真係應該出問題嘅，突然間決定唔連任嘅時候咧，係可能真係令到北京方面都打亂陣腳嘅，唯有揾啲即係更加密切嘅、更加可信嘅嚟到接班咯。
北京一直視澳門為一國兩制嘅典範，但係疫情期間，澳門失去博彩業支撐，經濟一度陷於困境。而外界並不睇好岑浩輝能夠引領澳門經濟重現輝煌。
由佢成個人接受嗰、那個、那個培訓嘅都係喺法律嘅系統，咁佢對經濟領域應該係相對係一片空白嘅。作為法官咧，係被認為相對地對社會係較少即係接觸，同埋對政府嘅一啲政策是較少認知，他不會是經濟專才，甚至對經濟來說認識都會相當貧乏，令到澳門的經濟進一步發展或者推動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為什麼中央選一個法官呢？重新定義下的一國兩制之下，其實無論香港或是澳門，他最重要的就是愛國愛黨，要將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以維護國家安全作為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可能一個法官出身呢 就已經是足夠的了。
曾經向澳門政府提供顧問服務的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這一種做法由來已久，
劉瑞兆說這種做法由來已久，中共很重視所謂的南下幹部，他們長期在中國中央的影響之下，思維作風和中央很相似。從北京的角度，港澳回歸以來，以往很多本地官員執行一國兩制並未能充分體現北京的看法。從北京的角度，由非本地出生人士出任特首，絕不違反北京所承諾的港人治港。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他屋企的网络座机和手机都被公安切断，但他不会屈服于当局的专制工具，今后将会在网上继续发推特。高瑜多年的朋友在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对美国之音说，感言的高瑜自今年开始受到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骚扰，包括屡次被旅游。他亦担忧现在高瑜处于信息封闭的状态，如果他不能够发声，可能代表着他会被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相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高瑜多年的朋友在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对美国之音说，感言的高瑜自今年开始就受到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骚扰，包括屡次被旅游。他担忧现在高瑜处于资讯封闭状态，如果他不发声，可能意味住佢會被消失。8月26日，中國著名獨立記者高瑜喺佢嘅推特上表示，公安將佢從屋企裏邊嘅寬頻、座機同埋手機全部都切斷，斷絕佢一切嘅通訊聯繫。佢話自己一個80歲嘅老人家，連120都唔打。佢係喺一間飯館發表呢一條推文噶。2小時之後，高瑜再發一則推文，強調言論自由和通訊自由是憲法保障的人權，他不會屈服於極權專制工具的踐踏，今後將會繼續發出推文。在高瑜的朋友光傳媒創辦人王瑞琴提供給美國之音的一段錄音檔案中，高瑜說中國當局為了逼他停發推特，將他屋企所有的通訊切斷。王瑞琴對美國之音說，感言的高瑜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国当局的骚扰，特别是从今年开年以来，他在包括两会、中共二十大和三中全会期间屡次被旅游，六四期间行动都受到限制。王瑞琴说，在这次公安大动作去切断高瑜的网络和通讯之前，国保曾经多次找上高瑜，要求他将推特删了，他对他施加压力，但是高瑜并未有屈服。国保先前都采取很多其他措施，包括将他的微信封号，屏蔽所有他能够得到资讯的手段。王瑞琴是这样说的。
那么高杰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也非常坚定，他呢就是没有答应。但是这一次呢，
他说高瑜是一个非常用心勇敢的人，他非常坚定，他就是没有答应国宝的要求。以致他又表态说他不会屈服，现在他所发出的所有推特都是跟着人家的网的。王瑞琴继续说，
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的这种信息封闭状态，就是所以呢，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因为
他说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信息封闭状态，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王瑞琴分析说，80岁的高瑜目前在中共的监控名单当中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长的 异议人士逐渐老去，而且高宇咁样健在、清醒又勇敢，能够发声嘅人已经唔多啦。高宇可以话系中共维稳嘅头号对象，当局对佢各种手段嘅监控同埋打压从来都冇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尽管如此，高宇仍然不间不绝学，不曾停止抗争。在美國華盛頓的黃瑞琴指出，從正常的國家角度來看，中國當局所做的一切都匪夷所思，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生命線維穩是一切。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